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2019年第一期有声杂志和大家见面了。今年，我们尝试采用机器合成语音的方式，将更多文章转为音频，与大家分享。欢迎大家将意见和建议通过各种渠道告诉我们，以便我们改进，为您提供更好的服务。名医说，我和我的医学科普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主动投身医学科普事业，一大批优秀的医学科普工作者脱颖而出。为激励更多医学专业人员积极从事医学科普工作，表彰为中国医学科普事业繁荣发展，提高中国人民健康素养，做出卓越贡献的专家，以及在医学科普领域成绩卓著的医疗机构，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大众医学杂志联合主办了首届传播健康新系大众医学科普奖评选活动，并在首届医学科普创新论坛暨大众医学杂志创刊70周年纪念大会上举行了颁奖仪式。本期特别关注，我们特邀获得传播健康新系大众医学科普奖的医学专家们谈一谈他们对医学科普的理解，聊一聊他们是如何走上医学科普之路的，说一说他们是如何以科普为己任，甘于奉献并乐在其中的。同时，读者们也可以用手机扫描文中的二维码，阅读这些医学科普达人们的优秀科普作品，为传播医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添砖加瓦。中国工程院院士汤昭游，科普不单单是把高深的科学知识用百姓能懂的语言传播给大众，还包括传播科学精神，前者是硬件，后者是软件，两者相辅相成。科普不仅要让大众获得科学知识，还要让大众知道科学是如何发展的。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在过去60年间，我在众多报刊上发表过近百篇科普文章，参编和主编过十几本科普读物。1958年，在大众医学杂志创刊10周年之际，我发表了《急性阑尾炎不用开刀了》，这是我写的第一篇科普文章。那时我28岁，当时我这个外科医生居然真的用针灸治好了急性阑尾炎，还治好了一位因阑尾炎穿孔并发弥漫性腹膜炎的91岁患者。我们曾做过系统研究，证实其机制是有科学基础的，还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了论文《针灸治疗急性阑尾炎116例》。我认为对急性阑尾炎多一种疗法总比少一种好，尤其是不适合手术的病人及边远地区的居民，但任何疗法都需要精细实践。该文说，学习祖国医学并不简单，需要选择合适穴位，需要得气，实证需要用泻法留针和捻针，还要辨证论治，不然就会失败。我印象最深的一篇科普文章，我的科普文章和科普书有些曾获奖，提示大家认可这些是科学的。如果把经不起考验的东西传播给大众，那就是传播伪科学，贻害无穷。我最满意的一篇科普文章是1978年在大众医学杂志创刊30周年时分次期发表的肝癌漫画。这组文章在1981年荣获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1982年被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制作成专题片《肝癌治疗的曙光》，1983年被收录在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编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书中，1999年又充实成为中国科普佳作精选编委会编的《中国科普佳作精选》中的一册。这组文章之所以备受关注，我想主要原因有几下几点。首先，过去大家一直认为肝癌是绝症，而此文给大众以新的希望。其次，文章不仅介绍了对付肝癌的诊疗进展，还突出了我国在肝癌预防，特别是早诊早治方面的成果。用甲胎蛋白和肝功能的联合动态分析， 可在肝癌出现症状前6到12个月诊断出还没有症状的枣子大小的小肝癌，此时进行手术切除，60%患者可生存5年以上。第三，文章还给读者传播了一些辩证思维，如早期诊断、由难变异、变不可逆、未可逆等。后来的资料证明，获得长期生存的肝癌患者 60% 是小肝癌，住院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也因此由早年的 3% 提高到近年的 40% 以上。美国和意大利的统计提示，早诊早治是提高肝癌疗效的最重要途径。1985年我们出版了英文版亚临床肝癌专著，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国际肝病学奠基人 H. Popper 破波在此书前言中称，这一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小肝癌研究还提高了我国肝癌研究的国际学术地位。我担任2届国际癌症大会中肝癌会议的主席，并在国际抗癌联盟主编的临床肿瘤学手册中编写肝癌章节，连续3版。我最满意的一部科普作品，尽管100余年来癌症诊治进展不小，但远未全胜。对付癌症，不仅要发展硬件手术、放疗、化疗、分子靶向治疗等，软件也不可或缺。如下象棋，开始时兵力相等，硬件胜负则取决于棋艺。软件耄耋之年，从阳为中用，古为今用和今为今用的角度，我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消灭与改造病举》《院士抗癌新试点》《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中的智慧和控癌战而非抗癌战 LP 论19战 GT 与癌症防控方略3本书。我最满意的作品是《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中的智慧，该书获得2015年上海市优秀科普图书一等奖、2018年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一等奖。吴贤忠院士说，将孙子兵法与现代医学及传统中医相结合，古为今用，阳为中用，是空前的创新。王振国院士说，用孙子兵法的军事和哲学思想指导抗癌，并有实力，启发极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体会到，中国的崛起，文化自信是很重要的因素。同样，中华文明精髓在对付癌症方面，也应当有重要意义。孙子兵法是取胜之道，其中慎战、非战、易胜、全胜和奇胜，意味着消灭肿瘤的决策要谨慎，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更好，一定要战，就要易胜早诊早治，就要全胜综合治疗，就要奇胜创新取胜。2018年我出版了《控癌战而非抗癌战 LOUT 论19战 GT 与癌症防控方略》，一字之差反映了观念的更新。癌症是机体内乱，癌细胞是正常细胞变来的，不同于传染病的外敌入侵，因此百余年来所用的消灭战略应改为消灭与改造病举战略。如对付罪犯，光有死刑不够，还要有徒刑。所谓改造，就是改造罪犯，改善社区环境，强化国家机器。当前对付癌症应从治癌为主，关注杀癌神药，转变为预防含早诊早治为主。其实健身去癌是更为根本的。健身去癌有3个重点，一是心胸开阔，二是适度运动，运动不是越多越好，适度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三是好的生活方式。我提倡两动动脑动身体，两通二变通，血脉通，动静有度。我对医学科普的3点体会，要有目的与动力。如果科普能引起大众的兴趣，给患者以希望，引发专业人员思考，那就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投入或声援攻克癌症的战斗中。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写了肝癌漫画。记得那是1978年元旦前的一个周日，我一口气写完20000余字的肝癌漫画。因为从事肝癌研究10多年， 1000多条生命在我眼皮底下被肝癌夺去，全国每年有几十万人死于肝癌，难道可以等待，可以袖手旁观吗？这就是我写肝癌漫画的动力。要有第一手资料20000余字的肝癌漫画，能在1天内写出来，是因为我已基本看遍文献，还总结了全国3000多例肝癌患者的资料，有1000多例肝癌患者的临床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当时国内外都没有的肝癌早诊早治的实践。我在不同年代写的科普文章，主题都是我当时所从事的科研工作。20世纪50-60年代，我从事血管外科专业，写了丝绸血管。20世纪60-70年代，我从事肿瘤研究，写了癌症的早期诊断、治疗和肿瘤免疫。20世纪80年代，我开展肿瘤导向治疗研究，写过向干癌发射导弹。20世纪80-90代，我体会到辩证思维的重要，就写了有关临床辩证思维的文章。21世纪以来，我从事杀癌疗法的负面问题及其干预的相关研究，是我后来写3本控癌相关科普图书的背景。总之，科普要能言之正确，言之有物，最好是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样才能保证其科学性和先进性，并有血有肉。为此，我赞成要动员更多的专家去写科普文章，要能引人入胜写科普文章，要让读者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能引人入胜。最好把读者当作好问的小孩，能让小孩弄懂，就成功了一半。我在后期的写作中，还常常讲一些哲理，如果能为读者所接受，就可能变成更多创新的动力。科普不单给人们以知识，最好还能给人们以启发。科普文章要使人看了有兴趣、有希望、有意犹未尽之感。中老年人提防3种血液肿瘤。本刊记者黄毅、张磊，支持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严华。半年前，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以讲述低价代购白血病患者救命仿制药为主题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火遍大江南北，本以为是部喜剧，却圈泪无数，并引发了全社会对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尤其是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空前关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就是白血病，且更青睐儿童。实际上，在成人患者中，除了白血病，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也是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在各年龄人群中均可发生，除了儿童，中老年人也容易被偷袭。更有不少人认为，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十分凶险，一旦中招，就等于被判了死刑，不仅治疗过程十分痛苦，生存期也不长。实际上，随着医疗和诊断技术的不断进步，新药的不断推陈出新，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治疗效果有了不少变化。对于中老年人而言，哪些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较常见？如何早期发现疾病的蛛丝马迹？一旦罹患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应该如何科学诊治，以达到最优疗效？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血液病学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严华。一、懒惰的白血病。曼琳魏女士的故事在严主任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精致的圆盘摆件，严主任笑着告诉记者，很多人都问我最近是不是又得了一个大奖，实际上这个摆件是我的一位患者送的，之所以把它摆在这里，是因为在它的背后有一个医患互信、性命相托的故事。于是我们的话题就从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魏女士开始。3年前，刚退休不久的魏女士在一次健康体检中被发现血常规存在异常，白细胞及淋巴细胞分类技术偏高，她很害怕，唯恐自己患上血液病，第一时间便预约了瑞金医院血液科严华主任医师的专家门诊。经过一系列检查， 魏女士被确诊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简称慢淋。严主任安慰她，由于病情尚属早期，暂时不需要药物干预，只要定期复查即可。但另一方面，魏女士进一步的基因检测报告又让严主任有些担心，因为检查结果提示她存在 TP53 基因突变，属于慢淋中的高危型。这意味着与没有该基因突变的患者相比，魏女士更容易发生疾病进展，治疗也更为棘手。不出严主任所料，在之后的随访过程中，魏女士的外周血淋巴细胞呈逐渐上升趋势，一年后其淋巴细胞计数已高达8万，并出现乏力、发热、淋巴结肿大、感染等情况。在严主任的指导下，魏女士开始接受分子靶向药物治疗，病情很快趋于稳定。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半后，魏女士对靶向药物产生了耐药，病情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白细胞和淋巴细胞急剧上升，并很快出现昏迷、高钙血症等严重并发症，病情十分危急。在抢救魏女士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严主任不断组织全科讨论，召集多学科会诊，并在反复查阅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大胆采用了一系列非常规治疗手段。正是凭着这份医者的果敢和执着，最终把魏女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严主任感慨地表示，魏女士之所以能转危为安，一方面依托瑞金医院强大的医疗力量，另一方面更归功于家属对瑞金医院的无条件信任。这种医患互信使我们能完全放下顾虑，大胆尝试一些新的治疗方法，最终获得了满意的疗效。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CLL 也称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SLL 是主要发生于中老年人群的一种成熟 B 淋巴细胞克隆增殖性肿瘤，以淋巴细胞在外周穴、骨髓、脾脏和淋巴结聚集为特征。CLL 和 SLL 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表现，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累积外周穴和骨髓，而后者主要累积淋巴结和骨髓。在西方国家，慢淋是最常见的成人白血病类型，亚洲人群的发生率相对较低，重老年患者居多。近年来，随着健康体检的普及，慢淋的检出率有所增加，不少患者是在体检中发现外周穴淋巴细胞增多，经进一步检查而被确诊的。与急性白血病不同的是，多数慢淋是比较懒惰的肿瘤，进展比较缓慢，在疾病早期，患者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不影响正常生活，有些患者能与疾病和平共处几年、十几年甚至终身无需治疗。不过，不同慢淋患者的预后存在较大差异，根据不同预后因素对患者进行评估，并给予个体化治疗尤其重要。找到预后较差的那部分患者，并给予更为积极的治疗，有助于改善这些患者的预后，延长生存时间。研究证明，在所有预后因素中，具有 TP53 基因突变的患者预后最差，必须积极干预。近年来，随着副作用较小的分子靶向药物的出现，可以使慢淋患者免受放化疗之苦。二，不幸中的万幸。漫丽电影《我不是药神》讲述的是一个保健品店老板程勇去印度低价代购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仿制救命药格列宁的故事。剧中程勇经历了起初纯粹为了赚钱，到最后不惜冒着卖假药被抓的风险而真心帮助患者的心路历程。通过电影，我们看到了慢粒这种疾病的凶险，也知道了慢粒有一种特效药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简称慢粒，也称慢性髓性白血病 CML， 是一种造血干细胞克隆增生性疾病，临床上多以外周血白细胞明显增多，脾脏肿大为主要特征，各年龄组均可发病，中位发病年龄在45到50岁， 90% 以上 CML 患者体内存在特征性的费城染色体 PH 染色体和或 BCLABL 融合基因。 CML 病程分为慢性期、加速期和疾病期三个阶段。慢性期患者多无明显症状，往往是在体检或诊治其他疾病时发现血象异常或脾脏肿大，经进一步检查而被确诊的。慢性期一般持续1到4年，如果不加以干预，疾病会逐渐进入加速期，并出现发热、消瘦、贫血、出血等症状。一旦疾病进一步发展至疾病期，患者病情就会急转直下，治疗效果不佳，生存时间明显缩短。过去化疗作为治疗 CML 的主要方法，不仅副作用大，疗效也欠佳，患者5年生存率不到 30%。 2002年，随着以 BCLABL 融合激酶为靶点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TKI 马替尼格列卫，电影中救命药的原型，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作为 PH 染色体阳性 CML 胰腺治疗药物后， CML 的治疗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慢粒从致死性疾病转变为仅靠口服药物即可获得满意控制的疾病。研究数据表明， TKI 治疗获得深度分子学反应超过2年的部分患者能够获得长期无治疗缓解及功能性治愈。功能性治愈已成为 CML 患者追求的长期治疗目标。更让人振奋的是，2017年2月，伊马替尼已成功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目录，报销比例达 80% 左右，从而大大减轻了 CML 患者的治疗负担。3、易被漏诊的血液肿瘤。多发性骨髓瘤金阿姨是位退休教师。4年前，她因腰背痛、关节痛多次就诊于骨科、风湿科、中医科、康复科等，吃过不少药，但症状却始终没有得到缓解。经过半年多的折腾，金阿姨辗转来到瑞金医院血液科严主任的门诊。严主任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所在，最终金阿姨被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在严主任的精心治疗下，金阿姨的病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出院以后，金阿姨严格遵照医嘱治疗和复查，病情一直都保持稳定。如今，金阿姨时常和朋友结伴出国旅游，休闲娱乐，与健康老年人无异。多发性骨髓瘤是由于体内合成和分泌免疫球蛋白的浆细胞发生恶变，继而大量异常克隆性增殖所导致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目前尚无法治愈。多发性骨髓瘤并不鲜见，在大部分地区其发病率居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第二位，仅次于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的发病率多见于中老年人，高发年龄为40到70岁，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多发性骨髓瘤的典型症状被称为 Krebs 症状，即血钙增高 Calcium Elevation、 肾功能损害 Renal Insufficiency 贫血 Anemia 和骨病 Bone Disease。 多发性骨髓瘤起病隐匿，临床表现各异，在被确诊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首发症状多种多样，有些患者以腰腿疼痛起病，进行性加重，直至卧床不起，甚至发生病理性骨折。患者常至骨科就诊而延误诊治，有些患者是在体检中被发现有贫血、蛋白尿、肾功能异常，反复就诊于肾脏科，却不知元凶是多发性骨髓瘤。由于多发性骨髓瘤爱伪装，故患者常被误诊为慢性肾炎、营养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慢性肝病、转移癌、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腰肌劳损、颈椎病等其他系统疾病。中老年人若出现不明原因贫血、乏力、反复感染、双下肢水肿、泡沫尿、全身骨痛等症状时，应多尝一个心眼，去医院检查，以排除多发性骨髓瘤。过去，多发性骨髓瘤的主要治疗方法是化疗， 但总体疗效欠佳。近十年来，随着分子靶向新药如蛋白酶体抑制剂和免疫调节剂的问世，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生存质量和预后已得到显著改善，中位总生存期延长至5到7年或以上。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临床诊疗技术的不断提高，部分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已经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成为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患者不必过分恐惧。中老年人应当养成定期体检的好习惯，往往在血常规、尿常规等检查中就能捕捉到血液病的蛛丝马迹。寒潮来袭，你的血压还好吗？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特需医疗科黄高中主任医师，冬季气候寒冷，脑卒中、心肌梗死等心脑血管事件频发，而高血压就是藏在背后的罪魁祸首，屡屡得逞。据保守估计，我国约有高血压患者2亿人，且存在患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的三高现象。相对于三高的严峻现状，人们对高血压的认知却有着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的三低缺憾。寒冷冬日，高血压患者该如何平稳过冬呢？冬季血压为何易受惊？气温骤降、寒流来袭，温度变化是造成血压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人体感到寒冷时，会自动开启防御机制，交感神经兴奋，外周血管收缩，血液流动加快，心率和心输出量同时增加，最终导致血压升高。研究表明，气温每降低10度，收缩压就会升高 1.3 毫米汞柱，舒张压升高 0.6 毫米汞柱。高血压患者的血压随季节变化幅度比正常人更大。其次，冬季日照时间相对减少，人体内维生素 D 缺乏，继而刺激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使血压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升高。此外，冬令进补、缺乏运动等也是造成冬季血压升高的重要原因。寒冷时高血压患者血管剧烈收缩，加上中老年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自然老化，自主神经调节功能减退，血压波动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甚至可诱发血管痉挛、斑块脱落，造成缺血性脑梗死、心肌梗死、脑出血等严重后果。此外，还应提防高血压慢性靶器官损害进展，如肾功能损害、肾动脉硬化、高血压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等。正确监测血压，你真的会吗？仅凭主观感觉来判断血压的高低是不可靠的。在自然情况下，血压有个两峰两谷的特点，即早晨6至8时为第一高峰，16到18时为第二高峰，午间12到14时及凌晨0到4时为明显低谷。因此，高血压患者可分别在早上刚起床6到8时、午饭后午睡前12到14时、傍晚16到18时和睡前20到22时各测一次血压，连续监测7天，最后计算出的平均血压值较为准确。此外，已使用上臂式的自动化电子血压计，带有脉搏测定和数据存储功能为佳，伴有不同合并症或并发症的人群，降压标准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收缩压一降至140毫米汞柱，舒张压一降至90毫米汞柱。若患者合并糖尿病、慢性肾病或冠心病，血压一降至130-80毫米汞柱以下，降压同时需积极控制血糖和血脂。对于高龄老人年龄 GT80岁而言，降压标准可适当放宽，血压控制在158-0毫米汞柱以下即可。在老人能耐受的情况下，血压可进一步降低。需要注意的是，当舒张压降至70毫米汞柱以下时，冠脉血流减少，可能会引起心绞痛，过度降压还可能引起缺血性脑梗死。所以冬日降压不可过低，降压达标的时间也不能过快，以2至4周为宜。安全用药。 谨记一二调建议服用时间长效药物，可在每天早上服用。晨起洗漱后，用温开水送服。如果晨起时测的血压较高，长效药物可试着在睡前服用。短效制剂哪怕是每次半片，也要分配为一日三次，而不要集中一次吃。中效制剂一日两次，餐后服用。若晨起时测得的血压较低，可在医生指导下，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服用剂量不少患者在自我监测血压后，一旦观察到血压上升，总爱凭经验为自己调整降压药，最终反被聪明误。尽管冬季血压波动大，但高血压患者切记自行增减药量，尤其不可含服硝苯地平，必要时可以口服等短效药物，以免血压波动过大，诱发心血管疾病。如无明显症状，先降血压，心率记录下来，待就诊时，由医生根据血压波动情况，调整药物治疗方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除了参考血压值外，药量的调整还要根据不同的降压药种类而定，比如 beta 受体阻滞剂和利尿剂，以及一些短效制剂不适合加倍服用。长效药物应逐渐增加药量，血压高伴心率较快的患者可加用 beta 受体阻滞剂，如果有水肿或者已用多种药物仍无法理想降压，可加用利尿剂，但剂量要小，防止血液浓缩粘滞度增加。降压药的搭配中，钙离子拮抗剂加 beta 受体阻滞剂或者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二受体拮抗剂都是理想的组合。药物加量可以半片为单位逐渐递增。值得注意的是，缓释或者控释制剂不能掰开服用，否则易造成药物过量甚至中毒，引起严重不良反应。改善生活方式，高血压患者可以这样过冬，适当运动。冬季虽然天气寒冷，但高血压患者仍需要适度运动，只是运动强度不宜过大，运动的时间也有讲究。研究表明，醒来后两小时是血压快速上升期，平均收缩压较晚上最低血压要高29毫米汞柱，舒张压要高24毫米汞柱。清晨血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脑卒中的风险增加 44%。 有些老年人因为醒得早，大清早就外出锻炼身体是不可取的，最好等太阳升起来以后再去运动。运动以每周不少于三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较合适。老年人宜选择散步、慢走、太极拳等运动。使用社区里的运动器械时，要注意保护关节。中年人可以适当打羽毛球，不宜冬泳，以免发生意外。运动以身体发热、微微出汗为宜，注意适当增减衣物。运动前要充分热身。合理饮食养生的人都有冬季进补的习惯，加上传统春节的到来，人们过量进食后腻食物，也会使血容量、血液粘稠度、血管阻力增加，从而导致血压升高。高血压患者需注意饮食，不要过于厚腻，不能暴饮暴食或过量饮酒，也不宜大量进食热性食物或补品。饮食均衡很重要，宜多吃热量不太高、营养丰富的食物，如瘦肉、鸡、鱼、乳类及豆制品，常吃新鲜蔬菜，如芹菜、菠菜、番茄等。伴有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患者可以适当吃些黑木耳、银耳等。胆固醇过高的患者应用植物油，如玉米油、菜籽油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老年人时有便秘问题，切记用力排便，因为用力排便会使腹内压增大，血压升高，有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应注意多饮水，吃些香蕉、梨等水果及富含纤维的蔬菜，适当按摩腹部，必要时可口服乳果糖、麻仁丸、益生菌等帮助通便。日常起居，高血压患者在冬季应顺应天时合理作息，建议早睡晚起，起床时动作不宜过于剧烈，可以在床上适度活动身体后再坐起，然后缓慢起立。 早晨起床后，宜喝些温水，中午可午睡 0.5 一小时，晚上睡前用温水泡脚，按摩足底有利于安眠。夜间起身去卫生间时，最好先在床上躺半分钟，等意识清醒后坐起，在床边再坐半分钟再去。冬天室内外温差大，室温适宜保持在18到23度，避免温差太大，适时开启门窗通风。通风时应避免冷风直吹头部。老年高血压患者应注意洗澡时间不宜太久，水不宜太热太冷，外出时应注意保暖，尤其是头和脚。乙肝抗病毒治疗谨防四种副作用。山东大学附属济南传染病医院汪明明主任医师，猴肝酸类药物是有效的抗乙肝病毒药物，对改善肝功能、稳定病情具有良好作用。目前临床应用的核苷酸类药物有替诺福韦、恩替卡韦、替比夫定、阿德福韦和拉米夫定。在长期应用过程中，有时难免出现副作用，如血清肌酸激酶升高、钙、磷代谢障碍、肾功能损害、乳酸酸中毒等，患者需要加以认识和防范。副作用与血清肌酸激酶升高、肌酸激酶、CK 催化肌酸和三磷酸腺苷生成磷酸肌酸和二磷酸腺苷，是能量代谢过程中所必需的一种活性酶，主要存在于骨骼肌、心肌和平滑肌中。剧烈运动、产妇和新生儿可出现血清 CK 生理性升高，男性骨骼肌容量大，血清 CK 水平高于女性。核苷酸类药物需经磷酸化后才能发挥作用，可引起血清 CK 升高，以替比夫定最为突出。一般认为，当血清 CK 水平升高在正常值上限5倍以下时，可密切观察，无需调整治疗方案。患者应减少运动，血清 CK 水平升高介于正常值上限5至10倍者，应考虑减少药物剂量。血清 CK 水平升高超过正常值上限10倍以上者，应考虑停药更换治疗方案。副作用：二钙磷代谢障碍和苷酸类药物引起钙磷代谢障碍并出现骨软化症，主要见于阿德福韦和替诺福韦。据报告，阿德福韦引起的钙磷代谢障碍多在用药3年后发生，80.95% 在用药3到7年期间发生。替诺福韦是最新的一种抗乙肝病毒药，上市之初并未见有钙磷代谢障碍的报告，但随着时间推移，其相关副作用也引起了临床关注。目前认为，核苷酸类药物引起钙磷代谢障碍，主要继发于药物引起的肾小管酸中毒、肾禁区小管再吸收障碍、尿磷排泄增多，致低磷血症、钙磷沉积减少，影响骨矿化，细胞内磷不足，致 1A 羟化酶活性降低，使肾内 1,25 双羟维生素 B3 合成减少，携钙降低，肾小管对钙的重吸收受抑制。上述多重作用最终导致骨软化症。长期服用核苷酸类药物，特别是阿德福韦和替诺福韦的患者，定期检测血清钙磷水平至关重要。副作用：三肾功能损害。核苷酸类药物所致肾功能损害多见于长期应用阿德福韦和替诺福韦的患者，存在时间、剂量依赖性和可逆性，表现为肾小管功能障碍、间质性肾炎、急性肾小管坏死、范尼可综合征等。研究表明，每天服用阿德福韦10毫克，持续5年，肾功能损害的发生率为 3% 至 8%。替诺福韦的肾毒性低于阿德福韦，在艾滋病的治疗中，与替诺福韦相关的肾功能损害发生率为 4%-6%。 阿德福韦和替诺福韦均通过肾小管主动分泌乙醛型经肾脏排泄，肾小管周围较高浓度的药物会影响肾小管的重吸收和分泌功能，严重时可导致肾小管细胞凋亡。因此，已有肾功能损害的患者选择阿德福韦和替诺福韦时应谨慎。 长期应用核苷酸类药物者应定期检测血清尿素氮、肌酐和肾小球率过滤。副作用四乳酸酸中毒核苷酸类药物引起乳酸酸中毒较为少见。有研究认为，核苷类药物在抑制乙肝病毒聚合酶的同时，对人体线粒体聚合酶也存在抑制作用，导致大量乳酸堆积，引起乳酸酸中毒。核苷类药物引起乳酸酸中毒多见于失代长期肝硬化或肝衰竭患者，其病急可迅速进展为肝脂肪变性、肝衰竭，病死率高。有学者认为，重症乙肝患者在选择抗病毒药物时应加以注意，一般患者也应注意评价发生乳酸酸中毒的潜在风险，治疗过程中应定期复查血清乳酸水平。头痛会不会是青光眼？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教授孙兴怀吴小姐在外企就职，与大多数白领一样，每天在电脑前连续工作8小时以上。下班后，她也离不开手机，睡觉前躺在床上还要刷一遍朋友圈。最近，她常在下午感到眼睛胀痛、头痛，十分担心自己是不是患上了青光眼，便去某医院眼科就诊。测的眼压偏高，为22到25毫米汞柱，正常小于等于21毫米汞柱。眼底检查发现视盘杯凹大，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DOCT 检查可疑视神经纤维变薄，视野检测正常，疑似青光眼，医生建议他去上级医院确诊。他怀着焦虑、担忧的心情，来到专科医院就诊，经过复查和综合分析，医生排除了青光眼，认为他的眼压偏高与紧张、用眼过度有关。视盘杯凹大是生理性的，但需要调整用眼卫生和工作生活习惯，并定期随访，否则容易发生眼病，包括青光眼。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人们使用电脑办公已成常规，日常生活中对手机更是十分依赖，眼健康问题也备受大众关注。随着用眼卫生常识和眼病科普知识的普及，人们开始认识到青光眼的早期症状可能表现为眼睛胀痛、头痛等。这么一来，不少人便将头痛与青光眼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头痛与青光眼之间的关系。眼胀、头痛可能是青光眼的首发症状。青光眼是直接损害视神经视觉功能，主要与眼球内压力，也就是眼压升高有关的眼病，最终可造成视神经凹陷性萎缩和视野缺损，是世界公认的危及大众健康的第一位不可逆性致盲眼病。换言之，目前的治疗手段尚无法使青光眼失明者复明。由于升高的眼压会刺激支配眼球的感觉神经末梢三叉神经的眼睛分支，故青光眼患者会出现眼睛胀痛、头痛等不适症状。如有这些症状，患者一定要去医院眼科进行青光眼排查，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视功能损害。青光眼的诊断需要依据眼压升高、眼底视神经损伤和视野损害三方面来综合分析判断。眼胀、头痛并非都是青光眼所致，虽然青光眼与眼胀、头痛等症状高度相关，但并非所有眼胀、头痛都是青光眼所致。一方面，青光眼有急性与慢性之分，加上每个人的疼痛阈值不一，对青光眼的感知程度不同，并非所有青光眼患者都伴有眼胀、头痛等症状。另一方面，过度近距离用眼引起的眼肌长时间收缩及调节痉挛，也可以造成眼睛胀痛和头痛症状。源于眼部疾病的头痛往往伴有眼部充血、视力下降、视物模糊、红视、重影等表现。伴有头痛的眼痛可能源于其他疾病，如偏头痛、紧张性头痛，或五官的附件病变如鼻窦炎等。鉴别的要点之一是，这类头痛引起的眼痛通常不会引起视力的改变，也无法通过减少用眼或者重新配镜而缓解。值得注意的是， 青光眼的症状也不仅局限于眼部，有时可伴有明显的全身症状，甚至掩盖了眼部的不适。比如以头痛，尤其是偏头痛为表现时，易与神经科、心血管科疾病混淆，患者往往会去神经科、心内科就诊，延误了青光眼最佳治疗时机，造成不可挽救的视功能损害。不做青睐者青光眼与现代生活工作方式密切相关，过度疲劳、熬夜、生活不规律、紧张、压力大等都会影响植物神经的稳定性，亦诱发眼压升高和青光眼，特别是长时间近距离看手机、电脑，使眼睛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加重了用眼负荷。此外，青光眼也是一种心病，青光眼患者往往比正常人表现出更多焦虑、担忧情绪，更易出现血管痉挛、血压上升、眼压波动大等病理生理变化。要防范青光眼，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工作方式，避免用眼过度，适当做些有氧运动，保持良好的心境。易感人群应定期进行眼科检查，通过积极预防、控制，将青光眼拒之门外。特别提醒，体检发现视杯盘比大，应排查青光眼。青光眼是眼压升高、压迫视盘视神经造成凹陷性萎缩损伤。正常的视神经杯凹与视盘的比例是 CD 小于等于 0.4， 如果超出此范围，首先需要排除是否患有青光眼。通过视神经定量检测设备 OCT 可以评价大杯盘比是否未病理性。人群中有 10% 的视盘大杯凹是生理性的，与发育有关。不过如果在此基础上发生青光眼，则更容易造成视功能的损害。如果一次检测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建议定期3-6个月随访和检测，观察其变化趋势。如果视杯盘比进行性扩大，神经纤维层逐渐变薄，则可明确诊断为青光眼。晚上关灯以后看手机更伤眼，晚上关灯以后看手机，由于背景黑暗，很容易引起视觉疲劳，眼睛经常处于疲劳状态，就会发生各种眼病，其中也包括青光眼。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的瞳孔会自然扩大来适应黑暗环境，如果是远视眼或40岁以上正视眼的人群，晚上关灯以后看手机更易诱发房角关闭，而导致青光眼急性发作。维生素 C 是治感冒特效药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吕千舟教授。很多人认为维生素 C 是治疗感冒的特效药，当出现感冒苗头时立即服用维生素 C 可阻止感冒发展，这是真的吗？维生素 C 防治感冒未获认可。20世纪70年代诺贝尔化学奖和和平奖得主美国化学家莱纳斯卡尔鲍林 Linus Carl Pauling 写了一本名为维生素 C 和普通感冒的书，他的观点是维生素 C 能预防和治疗感冒。那么维生素 C 真的能预防和治疗感冒吗？事实上迄今为止他的理论都没有得到医学界的认可，不论是药典还是相关药品说明书都没有关于维生素 C 防治感冒药理作用的记录。长期服用维生素 C 益处不突出。2011年有学者分析了29项共11306名受试者的相关研究报告，结果表明在普通人群中，无论是否长期服用维生素 C， 普通感冒的发生率没有差异。但是对于长期暴露在寒冷环境中或者运动强度大的人而言，比如滑雪、马拉松运动员，每天补充 0.6-1克的维生素 C， 普通感冒发生率可以降低一半。虽然在预防感冒方面没有得到阳性结果，但是研究证实长期服用维生素 C 能缩短普通感冒的病程，成年患者病程平均缩短 8%，儿童患者病程平均缩短 14%。 长期服用维生素 C 还可以降低普通感冒症状的严重程度，虽然有研究认为 一些特殊人群长期服用维生素 C， 可以使普通感冒发生率降低一半，或使病程缩短，严重程度降低。但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成年人平均每年仅感冒一到两次，儿童三到五次，普通感冒的病程通常为十天左右。因此，单从防治普通感冒的角度考虑，长期服用维生素 C 的益处并不突出。维生素 C 不能消灭感冒病毒，目前循证医学证据并不支持维生素 C 可以防治感冒的说法。感冒多由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鼻病毒等呼吸道病毒感染引起，是临床比较常见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维生素 C 有助于提高机体免疫力，但没有消灭病毒的作用，也就是说，维生素 C 仅仅只能作为病毒性感冒治疗中的辅助用药，而不能代替药物治疗，故它不是治疗感冒的特效药。总之，感冒后不必大量服用维生素 C， 如果想通过服用维生素 C 来增强人体抵抗力，目前认为药补不如食补。与人工合成的维生素 C 相比，食物中的天然维生素 C 配比合理，效果更可靠，更安全。而且如果储存不当或者过期，人工合成的维生素 C 可能会产生有害的降解产物。感冒后患者应注意休息，大量饮水，同时均衡饮食，适当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必要时可服用抗感冒药对症治疗，一般一周左右感冒即可自愈。特别提醒，维生素 C 呈酸性，不宜与碱性药物如氨茶碱、碳酸氢钠、谷氨酸钠等合用，核黄素、避孕药、抗惊厥药、阿司匹林等与大剂量维生素 C 同时服用，可能会影响彼此的疗效。红霉素与维生素 C 同服，疗效下降 26%-44%。 名贵中药名贵花铁皮石斛花，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陈德兴提起铁皮石斛，似乎已经家喻户晓，但是说到铁皮石斛花，不少人可能不太了解。铁皮石斛花是兰科石斛属多年生草本植物铁皮石斛的花，花朵呈淡黄色，共六瓣，每年五到六月盛开，同样具有保健价值。百里挑一的铁皮石斛花，铁皮石斛花的花期很短，采收期也较难把握。与铁皮石斛相比，其花更为珍贵，平均每产出100克铁皮石斛药材，才能产出一克铁皮石斛花。铁皮石斛生长速度缓慢，因长期过度采挖，致使野生资源濒临绝种，目前已被列为国家保护二类珍稀濒危植物。道家经典《道藏》中将铁皮石斛称为九大仙草之一，其茎可入药，味甘，性微寒，有滋阴益胃、清热生津、强筋壮骨、润肺益肾、明目等功效，多用于治疗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肝炎、胆囊炎等疾病，还可用于恶性肿瘤、糖尿病等的辅助治疗。铁皮石斛花除保留铁皮石斛的药用价值外，还具香味清清、功善疏达，故其最显著的功效是清心解郁，经常服用可缓解烦躁、抑郁等症状。从现代研究分析，铁皮石斛花中含有多种挥发油成分，有助于舒缓精神紧张，尤其适合精神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易疲劳烦闷者。保健用法与验方鲜品铁皮石斛花可喜，静候榨汁饮用，也可以泡茶饮用，或凉拌调味食用。干品石斛花多用沸水冲泡，代茶饮用，或微火煮饮。石斛花无论鲜品还是干品，均可作为食疗药膳的原料，或煲汤，或烹炒，或蒸煮，如石斛花炒鸡蛋、石斛花馅饼、石斛花瑶柱煲鸡等。西洋参石斛花茶组方：铁皮石斛花6-12克，西洋参3-5克。用法：先将西洋参片、铁皮石斛花放入砂锅内，加入500毫升清水，浸泡30分钟，大火煮沸后，改用小火微煮5分钟，加盖焖10分钟， 即可倒入杯中，代茶频频饮用。茶中的铁皮石斛花、西洋参也可嚼后咽下，适宜人群滋阴养胃、生津润肺，适用于热伤津液、低热烦渴、胃阴不足、口渴咽干、呕逆少食、肺肾阴虚、干咳少痰、视物昏花、舌红少苔等注意事项。脾胃虚寒、胃寒怕冷者不宜服用。石斛花蒸鸡原料：铁皮石斛花10克，草鸡500克，虫草花6克，红枣6克，生姜2克，香葱3克，料酒、盐、白糖、胡椒粉少许。用法：将草鸡洗净，斩块，放进大碗，加入适量料酒、生姜、香葱、盐、白糖、胡椒粉调味腌制10分钟。再将铁皮石斛花、虫草花洗净，冷水泡发至软，红枣去核切成小块。把铁皮石斛花、虫草花、红枣放进鸡肉中，拌匀，待水开后，将草鸡放入蒸格，大火蒸12分钟，关火后焖3分钟便可食用，适宜人群滋阴补血、健脾补肾，适用于老年人及阴血不足、脾肾亏虚等体弱者，一般人也可服用。特别提醒：铁皮石斛花性偏寒，体质偏寒，热病、早期因胃伤者、脾胃虚寒者不宜过度服用。新铁皮石斛花可与其他花搭配泡茶饮用，如菊花、玫瑰花、茉莉花、栀子花等。新隔夜的石斛花茶勿饮用。新铁皮石斛花干品极易受潮，应密封避光保存。经穴保健，驱寒暖身。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针灸科沈卫东主任医师：寒冬腊月，很多人出现手脚冰凉、躯体怕冷、关节疼痛等不适。中医认为，这与寒凝血瘀有关。所谓温则行，寒则凝，通则不痛，不通则痛。就好比夏季温暖则流水潺潺，冬季寒冷则滴水成冰，人体气血流动也是如此。下面给大家介绍三个冬季常用的驱寒暖身保健穴位：命门、关元、涌泉，有疏通经络、振奋阳气之效，有助于活血化瘀、御寒保暖。壮阳散寒命门穴定位：命门穴位于腰部，在后正中线上第二腰椎棘突下的凹陷中。取穴时多采用正坐或俯卧位，可取一成线经肚脐中点，水平绕腰腹一周，该线与后正中线交点凹陷处即为命门穴。功效：命门穴有壮阳、补肾、散寒之效，归属督脉，位于两肾之间，中医称其为元气之根本、生命之门户，故宁命门。命门穴是反应和调节命门之火盛衰的一个反应点。命门之火衰微，则寒邪易侵袭人体，出现怕冷、畏寒、关节疼痛等症状。操作：一、掌擦命门穴，双手相互搓热后，立即用单手掌的大鱼际、掌根或小鱼际附着在命门穴区部位，进行直线来回快速摩擦，以穴区皮肤潮红、透热至小腹为宜，每日1-2次。二、艾灸命门穴，艾条旋灸，每次10-20分钟，以局部潮红温热为度，艾柱隔姜灸，宜连续灸5-7壮，以局部潮红温热为度。温补元阳关元穴定位：关元穴在下腹部，前正中线上，当其中下3寸。取穴时多采用仰卧位或正坐位，取穴时应先确定耻骨联合，沿下腹部前正中线垂直向下推，可触及一骨头，此骨头即为耻骨联合。再将其中与耻骨联合上圆中点的连线平分为5等分，该连线的上3/5与下2/5交点处即为关元穴。功效：关元穴归属任脉，是小肠募穴，任脉与足三阴经交汇穴，是人身阴阳元气交关之处，故名关元，亦是俗称的丹田之处。此穴具有温补、散寒、益气的功效，且能大补元阳，是治疗真阳不足、肾阳虚衰、寒凝血结、阴寒内积的常用穴位。操作：一、掌擦关元穴，双手相互搓热，迅速用单个手掌附着在关元穴区，进行直线来回快速摩擦， 以学区皮肤潮红、透热至腰背为度，每日一至二次。二、艾灸关元穴《黄帝内经》云：肌冷虚乏皆宜灸。灸疗关元穴是温补驱寒的重要方法。艾条选灸，每次10到20分钟，以局部潮红温热为度。艾柱隔姜灸，宜连续灸5到9壮，以局部潮红温热为度。补肾壮阳涌泉穴定位：涌泉穴在足底部，取穴时多采用俯卧或仰卧位，足趾屈曲，足底第二、三指指缝纹头端与足跟连线的前1/3与后2/3交点处凹陷，即为涌泉穴。功效：涌泉穴是足少阴肾经的井穴，中医学认为人体诸多经脉都汇集于足底，与全身各脏腑、组织、器官都有密切关系，故涌泉穴被称为接地气的枢纽。有一种说法是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生，经常按摩搓揉涌泉穴，可以补肾壮阳、强筋壮骨，缓解下肢冰凉或身体上热下冷等不适，还有益于调气血、助睡眠。操作一：搓揉涌泉穴，每日早晚用手掌快速搓揉涌泉穴足心，接着搓揉各个脚趾，至有热感为止。二、艾灸涌泉穴，每次5到10分钟，以双足温热为宜。三、热水沐足在较深的盆中，加入40摄氏度左右热水，水量宜没过脚踝，浸泡约20分钟。同时按摩搓揉双足涌泉穴，以感觉全身发热、微微出汗为宜。长期坚持，便可尝到服从脚底生的甜头。当然，对于大部分人冬季手脚冰凉、怕冷等不适，还要注意日常调护。首先是保暖，美丽动人不可取，其次要合理饮食，并适当进行运动锻炼。中药热运防治筋骨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伤科副主任医师胡劲松：热运法是一种热疗方法，又称为烫运法。最早人们通过在陶瓷钵内装好烧红的木炭，在人体疼痛部位进行烫运，以治疗疾病。后来逐渐演变为选用温经驱寒、行气活血止痛的药物，加热后用布包裹，热运患处。热运法操作简便，适应症广，副作用小。早在普济方哲山门中就有凡伤者者，有轻重欠身九心之意，治法亦有服食淋浴贴背之书的记载。热运为何能治病呢？中医理论认为，人体若要健康无病，必须经络通畅，气血调和，阴阳平衡。而热运通过温热刺激和药物协同效应，能畅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改变机体的病理状态。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热运能使皮肤和皮下组织的细小血管扩张，从而改善血液循环，减轻部分关节筋肉疼痛性症状。卫氏伤科是上海伤科八大家之一，临床十分重视中药外用。这里为大家介绍几种热运方，以供参考使用。筋骨劳损运药方：组成生麻25克、龙胆草30克、远志30克、细辛20克、薄荷叶30克、白附子20克、陈皮50克、钩藤40克、防风30克、稻草根50克、生半夏2500克。功效：散寒、驱风湿、通络止痛，主治风寒湿阻、腰酸背痛，多用于颈肩腰腿痛等劳损性疾病。用法上列药味共盐味细末，拌匀后放入铁锅，锅中先放醋或者黄酒少许，与药一同炒热，药粉炒热后装入预制的一个布袋内，放在患处热运，每包药可用3日左右，每日热运2到3次，每次半小时以上。骨折筋伤运药方：组成荆芥、防风各60克、海桐皮30克、当归60克、羌活、独活各30克、防己30克、乳香炭、没药炭各30克、桑枝、桂枝各30克、生香附60克、川段30克。功效：驱风散寒、舒筋活血、通络止痛，主治跌打损伤、风寒湿阻、腰胯寒冷、酸痛无力，适用于跌打损伤、 妇又感受风寒湿邪，乃损伤杂症之属，现多用于骨折筋伤治疗后恢复期。用法上略要为共研为细末，拌匀后放在铁锅中，锅中先放醋或者黄酒少许，与药一同炒热，药粉炒热后装入预制的一个布袋内，放在患处热运，每包药可用三日左右，每日热运二至三次，每次半小时以上。止痛蒸敷方，组成当归30克，桂枝30克，红花30克，接骨木30克，五加皮60克，鹿鹿通30克，虎杖根60克，落石藤60克，川活、羌活30克。功效：活血祛风，通络逐痹止痛，主治跌打损伤后期局部疼痛，风寒湿痹，阻络至骨与关节疼痛，颈腰椎蜕变及椎间盘病变引起的疼痛酸麻等症。用法上药共研为细末，装入布袋中，袋口缝合，将药袋置于锅内，隔水蒸热，热敷患处。药袋温度较高时，为防止烫伤皮肤，可在药袋外包裹拧干的湿毛巾一到两条，待药袋温度降低后，可去除毛巾，直接热敷患处皮肤。每剂药可连续用二到三日，每日用一到两次，每次用前均需蒸热，局部寒邪服治。胃寒症状明显者，可于方中另加老姜30克，切碎蒸敷。舒筋延运方，组成川乌30克，草乌30克，生乳香15克，生末药15克，细辛15克，艾绒15克，荆芥30克，防风60克，粗盐250克。制法上略要为共盐为细末，拌匀后放在铁锅中炒热，加入陈醋200毫升，随撒随炒，再炒半分钟，然后马上装入布袋，将袋口扎紧，放于患处运烙。功效：驱风散寒，舒筋活血，通络止痛。主治此方可缓解痉挛，用治妇女痛经、夜间小腿抽筋和坐骨神经痛等症。注意事项：凡热性病、见高热、神昏、沾雨者，以及局部无知觉者均不宜热运。有出血性疾病，如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过敏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月经过多或崩漏等，不宜热运。热运时要防止局部烫伤，开始时运药热度过高，可加一层垫布，随时观察皮肤有无潮红、水泡等烫伤，如有不适应，应立即停止热运，并在局部涂以治烫伤药物。热运后暂时不宜外出，要注意避风，防止着凉。